在过去这一两个月来，我一直都在跟大家查考亚伯拉罕的故事。我们在上次就提到了亚伯兰啊，他曾经下到埃及去的事，那是他在信心的历程当中里面一次非常大的失败啊。那么我相信弟兄姐妹，如果你上一次我讲到的时候你在这里的话，你应该还有印象。我们今天要继续来看亚伯兰的故事，请打开你的圣经到创世纪第13章第一节到第13节。创世纪第13章第一节到第13节。好，我们找到以后我们可以一起来读这13节的圣经。第一节，请。亚伯兰带着他的妻子与罗德并一切所有的都从埃及地上南地去。亚伯兰的金银牲畜极多，他从南地渐渐往伯特利去，到了伯利恒和爱的中间，就是从前支搭帐篷的地方，也是他起先筑的。他又在那里求告耶和华的名。同行的罗德也有
这个声动吗？换个电池还是什么？
因为我们是骨肉，遍地不都在你眼前吗？请你离开我，你向左我就向右，你向右我就向左。罗德举目看见约旦河的全平原直到索尔都是滋润的，那地在耶和华位列索多玛俄摩拉以先，如同耶和华的园子，也像埃及地。于是罗德东迁移，他们就彼此分离了。亚伯兰住在迦南地，罗德住在平原的城邑，渐渐挪移帐篷，直到索多玛。索多玛人在耶和华面前罪大恶极。
这个遥控器在哪里？
好，那我给你走出来，因为我现在身份证没有了。那个，我想我上次跟大家看过这个亚伯兰在信心上他有一个很大的缺口啊。我告诉上一次我跟大家讲到，即使是一个非常有信心的伟人啊，他也有信心软弱跌倒的时候。因此一个人他会有软弱，会有失败，这个是人之常情。但是重点是在于他可不可以，能不能在失败当中来吸取教训，从当中来有属灵上的学习。如果学得好，这个可以能够使他浴火重生，让他有突破属灵瓶颈的一个开始。的的确确，亚伯兰他是因为一时的糊涂，他白白的去了一趟的埃及，也就是走了一趟世界的路。我在上一次的讲道里面，我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复习一下。他因为下到埃及去，他失去了四样非常宝贵的东西。第一样，那就是他失去了敬拜。 因为他在上埃及这件事情，他离开他原先在伯特利跟爱中间敬拜神的那个祭坛，他没有好好的求问耶和华神，没有寻求神的旨意。第二样，他所失去的是他的信心，因为他没有信心相信，虽然在迦南地那里有饥荒，可是神一样会有供应。他因为失去了信心，他就下到埃及去。第三样，他失去了勇气，因为他失去了对神的信心，他也没有勇气承认撒来是他自己的妻子。一个有信心的男人，连自己的这一个最爱的那一位都没有办法尽到保护的责任。第四样，他失去的是他的算盘，失去他的盘算，他差一点就这一个把自己的妻子给了这一个家给了埃及的王。那么我想这就是亚伯兰他上一次在经文里面让我们看见的，当一个人他这一个不愿意走神的路的时候，他可能失去的是什么。今天我们感谢神，神用恩典把亚伯兰给找回来了。我们从创世纪这一个13章第一节到第四节里边，我们读到了亚伯兰带着他的妻子与罗德并一切所有的都从埃及上南地去。亚伯兰的金银牲畜极多，他从南地渐渐往伯特利去，到了伯特利和爱的中间，就是从前是他帐篷的地方，就是他起先筑坛的地方，他又在那里求告耶和华的名。弟兄姐妹，虽然亚伯兰是回到他原来的地方，但是我们却看见了神的恩典。神没有让他滑跌到一蹶不振的地步，神的怜悯让他有东山再起的机会。我们看见神对他的保守，神对他的施恩。在这段经文里面，我们看到了亚伯兰的金银牲畜极多，不但如此，神也让亚伯兰恢复了他与神之间的关系。所以我们在今天的经文里面就再一次的读到说，他回到他从前支搭帐篷的地方，也就是他起先筑坛的地方，他又在那里求告耶和华的名。所以我们看到了神的怜悯，看到神的恩典，神不计较亚伯兰过去的失败，他让亚伯兰能够再一次回到神的面前。弟兄姐妹，这就是我们基督徒最宝贵的地方。如果我们有任何的错误，任何的失败，神都不会离弃我们。但是今天我们的经文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就看到了另外一件事情发生了，那就是亚伯兰的牧人还有罗德的牧人彼此间有相争的事情。在这段圣经里面提到了罗德，而罗德是我们今天所读到的经文里面的主要的角色。但是这不是圣经第一次提到罗德，其实我们早在读第11章的时候就已经告诉我们的罗德到底是谁。罗德是亚伯兰的侄儿，罗德是亚伯兰的哥哥，叫做哈兰的他的儿子。但是因为哈兰呢他去世得早，所以就把这个罗德养育的责任就变成了是祖父还有叔叔亚伯兰的一个责任了。之后我们知道亚伯兰的父亲也去世了。去世之后，罗德就一直跟着叔叔亚伯兰的身边。 我们看到在上次我们所讲的道理的第十二章，我们看见亚伯兰下到埃及去的时候，罗德也是跟着去的啊，跟着去的，他一直以来都是跟着亚伯兰身边过着那种游牧寄居的生活。那么现在亚伯兰又再一次的从埃及回到了伯特利和爱的中间，那么罗德他也跟着啊回到了这个地方。但是今天的经文一开始告诉我们了，说什么呢？与亚伯兰同行的罗德也有牛群羊群还有帐篷。这是在圣经里面第一次提到罗德有了自己的财产，罗德他有了自己的产业。换句话说，现在的罗德已经不再是只是一个仰赖倚靠亚伯兰叔叔供应的小孩子了，而是一个能够拥有自己的牛群羊群和帐篷的人。他拥有自己的产业，从圣经的描述里面我们更可以说他是一个年轻的财主了。怎么说呢？因为他除了有牛群羊群帐篷以外，他不是自己在看顾这些的牛群羊群，这里提到了有罗德的牧人。换句话说，罗德他已经是一个小老板了，他有那个能力请别的雇工来照顾他的羊群，他自己一个人照顾不来。我们就可以看见神的的确确祝福了罗德，祝福了罗德。那么罗德致富的原因，基本上我想可以把它用两方面来看。第一，那是他一直以来跟随在亚伯兰的身边，他也看见亚伯兰他是怎么样来经营他的产业的，神怎么样子来在亚伯兰身上啊祝福他的。另外我们也知道亚伯兰神给他的祝福是什么？那就是他要叫亚伯兰使万国因他得福。如果万国的人都能够因亚伯拉罕而得福，更何况是他自己的亲人罗德呢？所以我们可以很肯定的这样说：神不但祝福了这一个亚伯兰，神也祝福了他的侄儿罗德。但是现在有一个问题来了，这个问题是什么呢？圣经说那地容不下他们，因为他们的财物甚多，使他们不能同居，使他们不能同居。弟兄姐妹，你有没有觉得在读圣经的时候，有的时候你会莞尔一笑？什么意思呢？亚伯兰他的问题啊常常跟我们一般人不大一样。我们一般人啊，我们总是这个嫌自己的太太不够漂亮。但是亚伯兰不一样，他担心的是什么？是自己的太太太漂亮。对吗？我们一般人担心的是什么？我们一般人我们担心的是没有钱过日子。对吧？但是亚伯兰的烦恼是什么？是自己的财富太多而引发的问题。不过这一章圣经告诉我们说，因为他们的两方面的财物都很多，使到他们不能够同居，因此罗德的牧人跟亚伯兰的牧人就有了相生不合。圣经特别提到说，当时候的迦南人与比利洗人在那地居住，亚伯兰的牧人和罗德的牧人相争。弟兄姐妹，我要提醒注意到的是，这里提到了迦南人还有比利洗人。换句话说，亚伯兰跟罗德居住的那个地方是人口稠密密集的地方，因此当时候的人都是这个游牧民族。所以呢，这个牧养加上牧养的牲畜呢，这个土地的确是一个问题。 水草是一个问题，对他们来讲，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可是我要请大家注意到的，这里提到的不是迦南人、比利洗人与亚伯兰的牧人相争，是谁的牧人跟谁的牧人相争？是罗德的牧人跟亚伯兰的牧人相争。我读圣经读到这里的时候，我有一点感慨，人与人之间可能不是因为我们彼此不太熟悉的人会争来争去，反倒是什么？都是彼此认识的人，不是吗？虽然这一个两个人因为财富太多，就影响到族侄之间的关系了，而这种关系之间的紧张张力似乎是越来越大，使得亚伯兰觉得不能不面对这个问题。我想到人与人之间的这一个，我们都常常也有这样的问题。当我们什么都没有的时候，我们什么都能够适应，我们什么都能够包容，但一旦我们开始有了，丰富了，我们却很容易为了我们所拥有的来争吵，彼此斗争。很多夫妻也是不是如此吗？我们年轻的时候什么都没有，小两口而已，但是大家呢刻苦勤俭，什么苦日子都可以过下去，活下去。而现在呢，什么子都有了，车子、房子什么子都有了，儿子当然也有了，但是呢，我们觉得生活太艰难了，活不下去，我们吵得不可开交。我觉得这就是人啊，这就是人。所以所罗门王在他的箴言书里边这句话，我想你一定读过。他说什么呢？色言满屋，大家相争。不如有块干地，大家相爱。这个话正是智慧的话。怎么解决这个问题？亚伯兰提出他的建议，亚伯兰主动找来的罗德一起来商量。怎么商量法呢？亚伯兰对罗德说：“你我不可相争。”你的牧人和我的牧人也不可相争，因为我们是什么来着？骨肉，因为我们是骨肉。过去的罗德一直都是跟着叔叔的，现在他长大了，他开始拥有自己的事业财富，特别是他曾经跟他的叔叔到过了一趟的埃及，他对他的自己的前途有了新的想法，也有新的规划。对于这个罗德他的这样的一个处境呢，亚伯兰展现了他作为一个长辈的气度。他认为罗德是自己的骨肉，是他的亲人，他不认为这样的相争对彼此之间会有什么样的好处，所以亚伯兰说：“我愿意让我们一起来面对，来解决这个问题。”弟兄姐妹，我想跟弟兄姐妹讲的是什么？我透过这一段的圣经，我觉得亚伯兰他看出了一个东西，是比财富更有价值的东西。这个东西确实大家已经回答过的，那就是骨肉，那就是亲情。这个世界上有很多很重要的东西，不是你用金钱可以买得到的，母子之情、父女之情，还有我们跟我们自己的亲戚、我们的舅舅、嫂嫂、姨啊、 阿姨或者是姑姑，我们人与人之间有很多很多这样的亲情，这种的关系，这种关系是非常重要的。当然还有一种关系，那更是重要的，那就是所谓的夫妻之情。夫妻之情，你们不要猜那个图片上是谁，找不到了，不在我们当中了，是别人的照片了啊。但是你要把它当作是你自己也可以啊。基督徒们，我们究竟在这个世界上生活着，我们究竟我们看重什么？我们想要得到的是什么？我们常常去想，有什么东西比那个财富更有价值的东西？很不幸的是，今天的社会有许多听起来让人真的是令人发指、令人毛骨悚然的新闻。有时候你会偶尔你会看听见有儿子为了只是区区几百块钱向父母亲要，父母亲不肯给，一气之下就把父母呢给杀了。有没有这样的新闻？有的，对吗？夫妻之间为了一点小意见上的不合，竟然不顾十几二十年的夫妻之情，就签下了离婚的同意书。我曾经到医院探访的时候，我亲眼看见，我亲耳听见一家人，老父亲还在病床上奄奄一息，还没有过世，但是几个儿子几个女儿在病床旁边开始吵了起来。吵什么来着？怎么样开始分家产？这真的是人间的悲剧。当人失去理性的时候，有的时候连自己也不敢相信怎么会做出这种的行为来的。为了避免骨肉之间那一种互相的残杀，加伯兰提议天地不都在你眼前吗？请你离开我，你向左我就向右，你向右我就向左。我在这里学习到亚伯兰他的气度，他的温柔，亚伯兰他绝对有理由可以据理力争，因为他本来就是长辈，而且还曾经养育过罗德，他可以责怪罗德忘恩负义，竟然把亚伯兰一手把他养大的这个事实给忘了一干二净。但是亚伯兰愿意放弃争取自己权益的机会，让罗德取得优先争取的机会，这个是很难很难的功课。罗德看叔叔亚伯兰给他的这样的一个建议，看成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罗德举目看见约旦河的全平原，直到索尔，都是滋润的。那地在耶和华毁灭索多玛、俄摩拉之以前，如同什么来着？耶和华的园子也像什么？埃及地。弟兄姐妹，从人的角度，罗德所做的选择是聪明的，他从伯特利的山上一望而下，约旦河的全平原水草滋润。你不管是从经济的角度，或者是他个人未来的发展，他都能够看得出来、计算得出来，这一片平原将来要带给他的财富、带给他的好处，那不是用几个数字就可以代表的。 诚如圣经在这里告诉我们所说的，说那个地方如同耶和华的园子，也像埃及地。埃及呢是一个最美最富庶的地方，特别是刚才我跟大家讲的，伯德跟着亚伯兰去过了埃及一趟，他已经知道埃及究竟是一个怎么样的地方，那里的繁华，那里的世界显然的是要比伯特利山区要辉煌，要热闹，要有机会挣钱的地方。当然那里的娱乐，那里的活动当然要比伯特利的山区要更丰富，那里的生活能够叫他的生活呢更加的多彩多姿。所以现在他看到这一片约旦河的前平原，就算没有埃及来得好，至少也相差不远啊。我们不是有一句话说吗？人往高处爬吗？是吗？所以这个有什么不对呢？为什么不去那里呢？今天我们的社会不也是这样吗？在特别在中国，我们不是也是有很多的乡下的农民子弟进入到城市里边、都市里边打工，很多乡下的这些年轻人一到了国外，或者是到了中国比较大的城市以后，几乎是没有人愿意再重新返回家园，因为那里有年轻人的梦想，因为那里代表的是物质，是享受，是机会。所以难怪圣经告诉我们说，于是罗德选择约旦河的前平原往东挪移。我们要问的是，罗德这样的选择有错吗？如果换成是你，换成是我，我们不是也会做同样的选择吗？是的，弟兄姐妹，从世界的观点，我们实在很难去批判这个罗德的，甚至我们可以说我们都不够资格来批评啊罗德。然而圣经要我们看见的是，罗德的问题不在于他选择的是什么，更重要的是他为什么要做出这样的选择，他选择的动机究竟是什么，那才是重点。弟兄姐妹，大家应该还记得我们上一次我们讲到神给亚伯兰赐福是要将迦南地赐给他们，对吗？那神的确也把迦南地给了亚伯兰，不但这样子，神赐福给他们，让他们拥有许多的牛群羊群，这都是上帝给的祝福。但是请注意，在上帝的赐福之下，并不表示呢就天下太平就没有困难。那事实上我们上一次的讲道里面讲到，那个他们下到埃及就是因为迦南地遭遇这个饥荒。透过那一次的事件，亚伯兰的整个糊涂，他的失信，神让他学到了一个很宝贵的功课，叫他学习在各样的困难里边，他要紧紧的来仰赖耶和华。亚伯兰他学习到了这个功课。我们要问的是，罗德有没有学习到功课呢？罗德有没有学习到功课呢？现在出现的是一个新的问题。这个新的问题是什么？是亚伯兰的牧人跟他的牧人啊相争。这是一个新的问题，因为他们的财物甚多，使他们不能同居。亚伯兰学到了功课。什么是比较重要的？不能够因小失大，所以他宁可选择靠依靠神来解决问题。但是罗德他显然他是没有学习到这个功课，他没有从失败当中吸取教训，他还是要选择像埃及那样美好的这个索多玛。真是吗？这个反映出罗德对神的不信。他不信神能够赐给他们足够的智慧和恩典，来处理他们财务这么多的问题。 从中我想到了罗德跟他的叔叔亚伯兰一样，得到神很多的赐福，有很多的牛群，有很多的羊群。但是问题是，罗德满足了没有？罗德满足了没有？显然是没有的。他会觉得在埃及那边，或者是在对不起，在所罗门那一边，虽然没有像埃及那么的好，但至少也差不多的那个地方，他发展的潜力是比较高的，是比较高的。但是这个问题的关键在哪里？是关键是这样子的，就是我们人的通病的。我们对我们生活的不满意，往往不是因为我们真的有缺乏，而是我们觉得得不到自己想要得到的，这才是我们今天的问题。今天我们很多人在烦恼，哎呀，经济不景气，不景气。但是我们要问问，真的诚实的问一个问题：我们真的是不景气到我们连饭都没得吃了吗？其实没有的。可是我们烦恼的不是，我们不是感谢神已经给我们的，而是我们在烦恼那我们还没有得到的。这不就是我们人真正的问题所在吗？我想到在圣经里边，人类的始祖亚当夏娃所犯的错误，不也是一个很典型的吗？我们看见圣经里面讲到，神把整个伊甸园一切的美好，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亚当夏娃都可以吃，不管是西瓜、凤梨啊、柳丁、荔枝、杨桃，什么东西都没关系，都可以吃。这个是什么？神给他们所拥有的。但是呢，夏娃看到的是什么？看到是一个东西是他没有的，就是园中当中那一棵树上的果子，就只有那一棵树上的果子你不可以吃。这个他不满意了，不满意了。弟兄姐妹，这个叫做什么？这个、叫做贪婪，这个、叫做贪婪。这叫做眼目的情欲。所以圣经告诉我们嘛，说什么呢？于是与人见那棵树上的果子好做食物，也悦人的眼目，且是可喜爱的，能够使人有智慧，就摘下果子来吃了，又给她丈夫，她那个笨的丈夫也吃了。弟兄姐妹，你们发现罗德所犯的错误跟亚当夏娃所犯的错误是一模一样的。今天我们不也是这样吗？你看这个圣经对这个罗德的这个他的堕落的描述呢是很生动的。圣经怎么说呢？圣经说罗德住在平原的城邑，渐渐挪移帐篷，直到所多玛。我特别请大家注意到那两个字，叫做渐渐，渐渐。这个表示呢，罗德他不是一下子就到了所多玛的，他是渐渐的，越来越靠近所多玛城的，是一步一步的走向世界的。而且一个神的儿女或者是群体呢，要走向世界的道路，往往不是一天就会从属灵变成属世的基督徒，而是渐渐的被世俗化，到最后我们就完全缴械，就随着世界的道路走了。很多人都听过这样一个比喻，叫做什么？锅中蛙，什么意思啊？锅中蛙，这是一个遇到故事，就是说，一只会蹦 会跳的青蛙，你把它放在这个里面有冷水的锅子里，它不会觉得有什么不好。然后你慢慢的给它加温，慢慢的就不能太快，慢慢的慢慢的把温度加上去，这只青蛙的皮肤会慢慢的适应了逐渐升高的水温，它不但没有感觉到危险，而且呢，在那里还悠然自得，一直到最后，这只青蛙不知不觉的昏死在热锅中。其实而言，摩德并没有真正的进入所罗马城里去，至少在今天这段圣经里面没告诉我们他进入所罗马城去的，他只是渐渐挪移帐篷直到所罗马。这代表什么呢？这个就代表了我们这一个很多的人也有同样的一个想法，我们一方面我们希望我们能够保有基督徒的一种身份，能够活出像基督徒的见证，可是一方面我们又很想能够拥有世界的东西。一句话大家都知道了，鱼与熊掌可不可以兼得的问题。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基督徒很幻想，很想要我们能够好像鹰一样可以飞向属灵的高原，我们希望我们的灵力我们可以长进，我们希望我们可以翱翔在天空之上，白云之上。但是一方面我们却看见这世界还是蛮美丽的，这世界还是有很多东西是我所想要的。圣经告诉我们说什么？创世纪十三章十三节里面，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读到的最后一节，说所罗马人在耶和华面前罪大恶极。明明知道那是一个罪恶之城，明明呢知道那里是火坑，但是罗德说什么？说没问题的。我有办法的，我能克制我自己的，我绝对不会受这个世界的罪恶所影响的。然后就渐渐挪移帐篷，渐渐挪移帐篷。我先给大家预告，创世纪十四章十二节，如果你去读的时候，你就会发现罗德终究是敌不过的。那你告诉我们说，罗德住进了所罗马，罗德住进了所罗马。弟兄姐妹，我们常常忽略的一件事情，我们不只是在这个世界生活着，我们也在以这个世界的王、空中掌权者的首领撒旦魔鬼在做一个斗争。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那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为要寻找可吞吃的人，可吞吃的人。圣经的话，使徒保罗他特别警告更多的教会，你们不要以为你们恩赐充足，智慧充足，就能够高枕无忧。要常常的小心谨慎。所以圣经的前书十章十二节那里说，所以自己以为站得稳的需要谨慎，免得跌倒。弟兄姐妹，我最近讲亚伯兰圣经的时候，常常鼓励大家去看这本书，就是天路历程。天路历程这一本书提到有一个基督徒，他的名字叫一天，有一些中文版本把它翻译成叫做善变，很容易改变的意思。这个人物就是在描写我们在 属灵的追求上常常会改弦易辙，我们常常会变换跑道，见异就思迁。所以这个人名叫易迁，他起先也非常喜欢跟基督徒在一起，他对圣经的话也有一点兴趣，但是他就是没有办法学习怎么样把自己的重担要完全卸下给神。他总是觉得说他想要跟基督徒一样可以走进窄门，他可以走这条天路，这个天路能够带给他什么样的好处他都非常感兴趣，所以他就愿意学习来做一个基督徒。但是没想到走了多久以后，那么他却陷在一个泥潭里面。他没有想到来走这条天路还会遇上这样的麻烦，于是乎他就决定不再跟从基督徒来走了，他放弃走这条路。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在看这个亚伯兰的生平的时候，我盼望今天的这个信息能够帮助你我，我们来思想，你我是天路客吗？我们是真基督徒吗？还是我们像这个易迁一样的，我们一见到世界上有更引诱我们的东西，我们就放弃属灵的坚持，我们就走向世界的道路？我们会不会因为神让我们在我们想要的东西没有给我们，我们就认为这个信仰是不值得坚持的呢？在人与人之间相处当中，有的时候我们需要学习要放弃，要学习要能够让出来，盼望神今天的话成为我们的帮助。如果我们坚持我们所想要的，也许短暂时间我们会得得到，暂时的得胜我们可能也享受得到，但是有一天神会拿走他想要从你身上拿走的东西，到时候我们后悔，我们也后悔莫及。愿神祝福他自己的话，我们一起祷告。主你的话告诉我们说，谁敬畏耶和华，耶和华必指示他当选择的道路。主你今天你的话提醒我们，但愿你的话查看我的心，试炼我的意念，熬炼我的肺腑心肠。主啊，但愿你的慈爱你的怜悯藏在我的眼前，我必按你的真理而行。所以为你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虽然有患难攻击毁谤，我们也不怕遭害，因为神你与我们同在。我一生一世仍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瞻仰你的荣美，要在你的宝座面前称颂你的圣名。我要用一生的力气来服侍你，因为神你是我的力量，你是我的盾牌，你是我的倚靠，你是受膏者得救的保障。愿神你拯救你的百姓，求主赐福你的产业，求耶和华我们的神牧养羊群，扶持羊群，直到永远。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